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各位，我发现很多，我说重一点的话，宗教骗子都在这些地方玩这文字游戏，而且无耻的在骗人，而且一骗再骗，然后忘记自己在说什么话。但是我也要说，如果有宗教骗子这样骗，也有真的先知是这样说，他的话的确我们很难马上了解什么叫应验。因此其实刚才讲的这些并不那么好应用，先知说的话应验了，他就真的被差遣了，因为我们不大知道什么时候什么样方式才是应验。那你说康牧师那怎么办呢？我想还是有两个重点，这其实跟华神的同学你们上诠释学有点关系，只是你们越上诠释学我看越离经叛道，那诠释学很多书都是离经叛道的书，胡说八道的书，越看越不懂。你必须先有一个信念，神能够用话来表达真理。你要听到神的话，你要是一个先知的话，你要来传讲神的话，你要被差遣。第一个，你对神要敬畏啊！今天那么多神学家、解经学者，根本对神一点都不敬畏，对神的话充满了批判的态度，你这怎么可能听到上帝的话？你这怎么可能明白神的话？狂妄的不得了。还自以为是被启蒙了哈，在神学院里多得不得了，以前是新派，现在很多所谓的福音派也慢慢变成这样子。你自己需要有圣灵，当然圣灵神的拣选，这是神的工作了，但我们自己身上你有没有对神敬畏，还是狂妄自大？你是不是想要神得到荣耀，还是我自己得到荣耀，我被高举，我的教会被人知道，我成为名讲员，我到处有人佩服。各位，这些如果有这样的现象，我想都不是一个先知的样子。一个先知，一个被差遣的人，是一个顺服信靠敬畏神的人，不狂妄不自大的。人可能会说他狂妄自大，因为他所讲的信息当时的人不喜欢听，但他在神面前可真是谦卑的。他像约翰福音第十章讲的，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，他是神的羊，他跟随这个主人，他认得这个声音，他顺服这个声音，那么也许在神的拣选和圣灵的带领下，他也可以成为一个传讲这个声音的人。你不常常听，你怎么能常常讲？哦，各位，听到不行道不可以，讲道不行道也不可以。真的，我们要听，要讲，要行，要谦卑的听，谦卑的行，谦卑的讲。很有意思的是，我看这里啊，其实好多地方都是我们的问题，就是谁是先知啊？我要来分辨一下，看先知是不是真的。可是你发现包括在以西结书，问题是谁是听众啊？听众是不是真的？你发现很多听众不是真的，或者听众根本没有资格来批判先知，他们根本都是假听众、假子民，或者神抛弃的。以西结、耶利米都有这个现象。问题不是讲的人真不真，问题是听的人根本都是不听的人。好，第三节，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那里去，他们是悖逆我的，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，直到今日。这众子面无羞耻，心里刚硬，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，你要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。啊，各位，你现在还觉得你是先知吗？你知不知道很多的先知去传讲就要被打死，而且人家根本不听你， 很多人想做先知是发先知的梦，发先知的财，得先知的名。哦，大家都在我脚前俯伏敬拜我，然后又有钱又有名。各位，我不敢说那一定不对，但是很多的先知，包括这些，你去上背你的人那里去，人家不会听你的。人家说你没有被差遣，其实他们没有一个受割礼的耳朵。耶利米是这样，列祖违背，其实从摩西开始就是这样。摩西是先知，你知道吗？哈，最早的先知是亚伯拉罕啊，这个在创世纪就这样。不过最大先知一般讲是摩西。那摩西有一个预言哈，这个预言真是好准哦。那时候是神刚刚在差遣他的时候，在出埃及记第三章，神遇见他了，然后神就说我要差遣你啊，去以色列那里啊，然后把他们从法老手中带出来啊。你知道摩西做了一个预言，就第四章第一节，他们必不信我。哇，真的实现了，他们必不信我。当然这是上帝很讨厌的一句预言啊。我或者这样讲啊，其实他们后来还是听了，带他们出去，到了旷野以后又不听了，他们必不信我，也不听我的话。后来在旷野耶和华要消灭以色列人的时候，摩西应该说我早就跟你讲过了，开个玩笑哈。他们不信也不听，不过我们该做的还是要做哈。各位先不要说对，我碰到人都是这样，你先照照镜子吧，我先照照镜子吧，我自己是不是这样呢？我觉得是，我们真的常常是好不听了。在民数记二十章第十节，他们就开始悖逆。二章五节说他们悖逆啊，他们不听啊。二十章五节已经是出埃及以后40年的事了。在米利巴水那里，摩西对他们说，你们这些背叛的人。哎，摩西很伟大哦，这时候摩西已经在旷野又走了40年，忍了40年，终于说了这句话哦，算是已经很不错了。不过摩西说完他们，骂完他们，自己也变成悖逆的人，神也不准他进去了哈。另外在民数记17章第10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，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，这样你们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，免得他们死亡了。他们一直在悖逆，出埃及开始的时候就在悖逆，下一代在悖逆，可拉党的领袖在悖逆，百姓在悖逆。生命记31章27节，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，是应着景象的，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，你们尚且悖逆，耶和华何况我死后的呢？悖逆是悖逆，我还是要教你们，我还是要告诉你们。那在以赛亚书30章第9节，各位，这三个大先知都很惨的，每一个神大先知小先知一般都是碰到那悖逆的对象不大肯听的。30章9节10节，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，说谎的儿女，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。他们对先见说，不要妄见不吉利的事，对先知说，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，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，言虚幻的事。好，我要赶快说哈，也有很多人以先知自豪的，就是一天到晚骂人，然后说你看这些人都是要说听柔和的话，言虚妄的事。各位，固然百姓可能不想听那个刺耳的真理，可能需要被责备，但是也有很多的先知他以骂人为乐，他同样是假先知，他只是受挫情节很高，就喜欢去骂人家。反省一下我们自己哈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还是对他们说吧，他们听或不听必知道。你知道那个必知道是什么？就是在审判的时候，他们无可推诿的要承认有先知向他们说过这句话了。这个 我真是看得毛骨悚然。每一个人，每一个现在在台北市人，每一个我们传过福音对福音嗤之以鼻的人，将来在审判台前，如果他们一直没有信主，神都会说，哎，那一年那一月有人不是请你到教会，你也答应，后来又说拉肚子不能去吗？你不是曾经，你怎么能说你没有听过福音呢？我不是派我千千万万的使女仆人跟你讲过，你通通不听啊。不能说没有讲，只是你顽梗刚硬啊。二章六节，人子啊，虽有荆棘和蒺藜在那里，你又住在蝎子中间，总不要怕他们。哇，耶和华教我们怎么骂人啊，对不起啊。第一个，有些人就是荆棘。什么叫荆棘呢？就是他们不会结出好果子，只会刺人的。蒺藜也是一样，又住在蝎子当中，也是一样，会熬人把人熬死的。根本不能结出，不能因为听话结出任何果子，就是一直在背你。但是你不要怕他们。为什么不要怕他们？他们会咬你哦，你去好心跟他讲，他会咬你一口，他会扎你一下，他会让你手流血，甚至会中毒死亡啊。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四节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。如果你传讲上帝的话要被杀死的话，不要怕他们。我们说这话真的很容易，但是实在当压力来的时候，没有几个人站得住的。求主帮助，我也站不住，求主帮助让我们能站得住。不要怕他们。这其实不只是在这个时候对以赛亚、耶利米、以西结还有好多神的仆人都讲过，在新约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四节，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，不要怕人的威吓，也不要惊慌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，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，存无愧的良心。这也是我常常要祷告的哈。第一个，不要怕，不要惊慌。我是非常容易怕，非常容易惊慌的人。我以前一想到那个被抓的时候，我就吓死了。然后呢，存温柔敬畏的心，我又不能温柔，我会很紧张。然后如果人家亵渎神，或者是审问我的人亵渎神，我想我又会破口大骂，那又不是温柔的心。啊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。当然这里不只是在回答的那个时候该有的态度，你回答的时候如果能够有好的态度，是因为你在基督里有好品行，你早就有一个好的跟随主的一个态度了。那你不要怕这些人哈。这些我们很多华神的学生呢 很多将来要牧会的以西结现在蒙召被差遣，以赛亚、耶利米也都是。我们通常蒙召都要讲说，你有没有爱灵魂、爱羊群的心？有没有这种心？我想是非常重要，是要有的，是要有。但是呢，对这三大先知啊，在蒙召的时候都说，你要小心这些羊群。他们都会害死你，但你不要怕。甚至到后来啊，传到后来的时候，每一个神的仆人都要这样。那以赛亚书四十章第十节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，凡向你发怒的都必暴愧蒙羞，与你相争的必如无有，并要灭亡。各位，这都是应验的小心的地方，因为这是对以赛亚那个时候讲到将来以色列的情形，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会变成这样子。有的时候向我们发怒的是使我们暴愧蒙羞哦，但是我们在神面前能够信靠神，那就真的什么都不怕了。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八节，你不要惧怕他们，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不要怕。 好，除了不要怕哈，也不要怕他们的话，他们的话真的很可怕，那个话像刀子一样会伤人的。他们是悖逆之家，也不要怕他们的话，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，要稳若泰山呢。当然我也要，我还是求主帮助我们反省一下，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叫人家因我们的脸色惊惶害怕啊，你先不要总是有这种想法哈。反正你就讲他们或听或不听，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，他们是极其悖逆的。第八节，人子啊，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，不要悖逆，像那悖逆之家。哦，及时的提醒啊，你不要悖逆啊。我在信友堂上个礼拜讲到的时候，讲到那个出埃及记第13章、14章，就是在红海边，他们在红海边的时候啊，14章，在红海边的时候，出埃及记14章讲他们好可怜，前面无路后有追兵。可是在诗篇106篇讲到说，这些人在红海悖逆，106篇第7节，前面无路后有追兵，他们悖逆什么？他们在那里悖逆什么？他们在那里说，哎呀，怎么办怎么办，这叫悖逆啊。他们只说了一句话，他们吓死了，对摩西说，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们说过吗？不要搅扰我们，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？因为不是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。各位，这一句话就叫做悖逆。看起来值得同情，但是就前面已经看到神所行的10个灾，这不值得同情。我们很多时候对神抱怨，看起来值得同情，我这么可怜又失业怎么样怎么样，但就你经历过上帝所有的事情的时候，我求主让我们不要悖逆，不要悖逆，不要觉得我发脾气像约拿一样到死都合理。没有，神把你杀到死都合理，不是你发脾气到死都合理。以西结啊，你不要像那悖逆之家悖逆哦。从以西结的看，整个以西结书来讲，我们可以说，如果以西结不忠心的传扬，那就叫悖逆。如果以西结害怕这些人，就悖逆。还有，如果以西结不听、不吃、不领受神的话，就是悖逆。所以马上第八节下半句，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。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，手中有一卷书，有一书卷，他将书卷放在我面前展开，内外都写着字。因为书卷通常是单面的，那个卷轴啊，单面才有的，这个是双面的，那表示上帝真是把他们的罪恶都写出来了。内外都写着字，其上所写的有哀嚎、叹息、悲痛的话。然后他要吃这卷书。第3章第1节，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吃所得的，要吃这书卷，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。于是我开口，他就使我吃这书卷。又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，充满你的肚腹。我就吃了，口中觉得其甜如蜜。好，这一段我想我们大家也很熟悉，也常常讲要把神的话吃下去吃下去吃下去。但是你又要想到当时的奇怪的情形。各位，你吃一吃这个圣经看看，真的到近似40昼夜大，你也不想吃这个书。那个羊皮卷可能还好吃，哎，还有点羊味。这书有什么好吃的？都是化学的，都是木头的东西。所以啊，当他领受这个意象的时候，你看是灵里的意象，但是又非常的肉身呢，这真的要去吃哎，吃这个书卷跟听神的话， 跟神的灵进到他里面是一样的意思，只是这里用一个他需要更深刻的领受神的话，而且对他肉体来讲是一个艰难，他领受，因为要把那个书卷嚼下去真的很不容易。开口吃，然后吃之前他就看到了这么多哀嚎叹息悲痛的话，那就是整个以西结书的内容了。以色列的悖逆，上帝对他们有很多的痛啊！你现在就吃就领受，你还没有说，你不要说，你还没有顶，你不要顶嘴，你就吃下去。我们在神面前态度总是先领受，你到神面前不要急躁开口，先听他的，总是先听，总是先领受。那这个话呢，你领受了，而且是切实的领受了，吃了，甚至那个充满了他的腹中，充满了。我都觉得这些要照字面来了解。弟兄姐妹啊，我们今天真是太不懂神的话了，叫 biblical illiteracy， 圣经上的文盲。现在大家是包括神学生，包括神学院教授，包括牧者，大家要什么 relevant 啊，要切实啊，要懂得这个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啊，要摸透时代的脉搏啊，就一天到晚看别的不看神的话，真是罪该万死。我们如果不先看神的话，我看在清教徒的时代，我看那江邦年，我最近在写天路历程的那些书里面，哎呦，他只不过是一个修锅子的人呢，人家说他是一个活的 concordance， 他圣经真是熟悉，不是不看别的书。今天我也是看，哎，看一个所谓福音派的一个作者讲到唯独圣经，我一看到这种题目，大概都在批判唯独圣经。果然不错，他说我们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， 他就是改教运动口号，单单靠圣经。他说现在很多人讲唯独圣经，变唯独圣经，就读经的读。这是侮辱的话，他还批判王明道先生。其实你去看王明道，你去看宋尚杰，宋尚杰曾经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把道德经翻成英文，他英文有多好，但后来他不做这样事了。王明道看的古书我觉得都比这些作者多。我们不是不看别的书的人，我们看书，我们也看好的书，我们只是不跟着潮流看那些烂的垃圾而已。而且我们高举神的话，我们先看神的话，先多读神的话。各位，你读神的话，特别是神学生，你会寂寞的，你甚至会荡掉，因为老师要你看一大堆那些现代的垃圾，多半都是。那我只能说，如果你真的要是传神的话的人，你不要悖逆，你不要像那悖逆之家不肯听神的话。我绝对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要像法利赛人背一大堆圣经来攻击别人，然后只读到这些字句。我绝对说我们看圣经是要认识基督，是要认识我们的神，是要认识这位活生生的神。但是圣经真是神的话，真是宝贵。那些说要认识活神而放弃圣经字句的人，根本是弃绝抵挡上帝的，叫上帝哀嚎叹息悲痛。这是所谓的福音派和灵恩派都犯的错误，我们不好好读神的话，然后读的时候就都是想要显出你圣经多熟悉啊，然后用这些经上话骂人而已，那都不是。我们看圣经是要得到滋润，我们自己这么可怜，这么饥饿，这么没有力量，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了，我们现在就像鲁滨逊在荒岛上了，我们也看神的话，我们知道那是我们生命的粮，我们敬畏他。好，虽然是这么多的哀嚎叹息悲痛，可是他吃了却觉得甜如蜜。这个我想就是任何读神的话都会有的现象，就是神的话真的很宝贵啊。这个经文很多了，诗篇19篇第十节，神的律法像蜜一样的甜。诗篇119篇103节也是这样说。那个哀哭的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第15章第16节讲到说，耶和华万军之神，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，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，是让我们快乐的。但是在底下耶利米马上就悲哀了，就痛苦了。那我们在启示录也看到， 当去吃了那个卷的时候是很甜，后来在肚中就发苦了。我想这个意思一般解经家也都说出来，就是神的话，当然我想对绝大多数人，第一个不是苦也不是甜，毫无味道，所以不想吃，对不对？多，我想对绝大多数人是根本不想看。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有心看，刚开始我想觉得也是很困难，不想看进去。但如果我们真的顺服愿意听的话，我觉得你会发现神的话真的很甜蜜，叫你很快乐。但是久了你愿意去实行的时候，你发现真是寸步难行，很痛苦。但如果你愿意继续去遵行的话，你又在里面经验到良药苦口，经验到它能够给你的帮助。但是我们在这里就不去多提这些了哈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